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呢，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哈？在前一阵子呢，我们曾经介绍一本呢已经出版了几十年的老书，旧书啊，叫做《一课经济学》啊。那这本书呢，哎，其实已经发行了80年了，可是呢，一直都是畅销的书。我们说过啊，其实有时候看书不一定都要看新书，你把以前的书拿出来再看啊，它如果呢像这本书一样，这个历久弥新哈，这个不会跟时代脱节。80年前看跟80年后现在看呢，他讲的问题啊，跟他讲的道理其实都还可以相，这种呢，哎，才真的是好书啊。那上次呢，这邀请到的来宾帮我们来导读这本书的来宾呢，就是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呢。嗯，今天呢，我请他来继续帮我们聊这书，因为上次就已经说过这本书聊一集的节目是绝对聊不完的。好，来，这个 Mandy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宏平，记住好。
好，哎，这个今天请继续来聊这本经典的经济学的书哈。那今天我们要聊的重点呢，就这书里面其实讲到了很多跟价格有关的问题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他讲到了政府对于价格管制这件事情，其实我想这个对台湾的民众来讲也不陌生，尤其这个这一阵子这个美伊的这个战争啊，我们最感受到最深就是开始可能就要管制这个油价跟这个水电的价格，还有这个瓦斯的价格，对不对？有可能嘛？哈，
是。
来跟我们讲一下这本书怎么来讲所谓的价格管制这件事情呢？
它价格的部分，它篇幅还蛮多的，它提了几个，就包含有谈到就经营活动其实都跟价格有关，包含我们上一次有稍微带到就是所谓最低工资啊，
嗯，
然后他后面他这一次他这本书还有提到包含平等价格，
嗯，
啊，还有就是比如说税，好，关税也是属于等于说你是一个都是一个价格区的一种方式，好，
是，
那补贴也是啊，比如说对于最常见是台湾也是嘛，好，当时美国也是有农业补贴，
嗯，
好，这也是，所以这都是属于价格的扭曲，还有像比如说租金，租金的这个限制啊，然后现在当下社会呢，你不要以为只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计划经济国家会这样，其实现在美国其实也变成往回头路走，那最近美国的这个一些政策，还有其实像最近日本哈、高市早苗他的这个政策也是，就是他国家的资源他倾斜到某一个产业，特定产业，现在大概都是到军工 AI 哈、还有这个战略资源，战略资源光包含这个能源。粮食，其实这都是
以前我们讲美国就是自由市场，
对，
什么都不管制，也不补贴，可是 最近这几年其实也不是从川普开始，对不
对，
拜登开始，其实补贴政策就已经是他们的
他对
科技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了，对不对？
对对对，嗯、所以他就是就很多地方都是他就是其实在照一课经济学他的这个整个的理论，你把它整个读完，
嗯，
它这个所谓价格的扭曲，应该是讲说价格的扭曲，它在很多地方、很多的政策上面是都有显现，
是、
啊、它是用不同的形式，
嗯，
那我们如果特别讲说所谓的这个，你说这些就是价格管制的话，它在几个农产品，还有包含像那个，他有提到说像那个矿产煤哈、哦、这些，他说煤那时候做价格平准价格的时候，甚至出现他说35万种的煤的报价，
嗯，
就变成非常的混
乱
啊、哦。那当时因为他是主要的能源的来源，所以他就做价格补贴，但后来就开始，你看他这本书因为80年了嘛哈、
哦，嗯，
所以后来开始就是石油，包括石油的炼油的技术也提升，所以开始用能源来取代它，大量不是取代了，就是说它分担了大量的这个过去用煤来发电的这样的机制、
嗯、
所以才开始就是这个煤的这种管制价格的乱象才等于说慢慢消灭。
刚Mandy你提到就是平准价格这件事情，就很多政府他会认为说，比如说农业他可能受到某些的冲击，比如说哎，像现在我们要谈这个关税、嗯、可能觉得农业会受到这个侵害啊，所以他就得补助他，所以他可能也要维持到他的农产品的售价在一定的价格，让农民有利可图，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可能对于就执政者来讲，他认为不做的话，可能还会引起其他，比如说农民的反弹，甚至造成社会问题。他好像不做不行，可是做了之后，像这本《一课经济学》里面提到，其实他其实是一种慢性自杀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对，其实他这个他在阐述这个整个的这个像你说对农民就特定群体、嗯、他这里面一直在讲的一个观念、嗯、刚刚除了讲我们讲说他价格扭曲之外，其实他更最上层这本书他一直环绕的就是在讲说看得见的影响跟看不见的影响。
对，这上次我们有提过，就是见树不见林，常常都是这样子。
对，
对， 对，
所以他那时候我们不是讲说他一开始他开宗明义他就就是说好的经济学家跟坏的经济学家的差别。
对对对，是。
所以你看他这本书一直在环绕这个，其实一直跟读者就对话，就是说你要去注意这些，其实尤其是不管是利益团体的游说，他可以讲很美丽的辞藻，好像很怎么讲，很动听的，就好像很感人的这种诉求，尤其常常农怎么讲，农民团体很容易是这样，就说
弱势团，对，没错。
事实上，如果照我觉得，包括读这本书，包括我越看越多，发现他们一点都不弱势，对，一点都不弱势。然后就
是
他就讲说，其实他一直在环绕的，就是说你有看得见的这个看起来政策或者是短期的这些可能好处，可是你更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啊，就是你负面的，就包括看不见的影响，你必须注意到，尤其是或者是你对这个单独的群体你觉得给他好处了，可是对于长期、而且对所有的群体啊，就是他的长期的影响，这个你不能，这是常常大家忽略不计，
没错，
常常大家看不见，所以他一直环绕的是这个部分。所以回到季夫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他讲的说价格其实是人为干预的一个，会有一个代价，
因
为这个代价大家常常都会不计，但是这个代价呢，有的短期就会显现，有的是后来长期会陆陆续续的看到。比如说我们讲说刚刚提到的，比如说电，好，这是最明显的。
是，
那台湾长期来讲，为了想要平抑通货膨胀，让通货膨胀的数字没那么
漂亮一点，
那它就长期的动涨，好，或者是稍微电价调一点点，调一点点，让你就是你没有什么感觉。好，
你现在甚至就是直接补助台电嘛，对不对？一直要求要补助台电的亏损，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很多讨论，不是吗？
对，所以你看见的状况就是说，你好像看起来我的账单，好的，我收到的电费没有大幅的增加，
对，
那好像短那个物价指数，就是这个主计处公布的 CPI 的数字，好像也被压住了。可是它另外有看不见的这个负面的影响，看不见的代价，就是你看台电就累了数千亿的亏损，
嗯，
然后而且最终事实上还是用拨补 就是税收拨补。
是啊，就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拨补嘛，哈，去补贴嘛，
对
不对？
它另外呢，第一还有一层就是说，低廉的电价它也会让产业的转型，就是它的这个诱因就消失了，因为大家都享受这个便宜的电价。
嗯哼，
那所以这个就是人为的压低价格，你把今天的负担可能是转移到别人身上，或者是把它推迟到明天啊，或者是做转嫁。那但终究这不会变的，它还是存在。
可是执政者的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说，我如果不去这个压抑电价的话，我引发的民怨可能对我的执政是有影响的，他们担心的可能是这个部分，不是吗？对不对？
对，所以他这个终究来讲说，你就是希望价格能够真实的反映。那所以在台湾的状况来讲说，其实他有其他的方式让这个电价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失控。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能源政策
是有重大的问题。
对，
没错。比如说我们像这一次波湾战争，现在眼看应该是挡不住了啦。接下来这也不用什么算命就可以预期，我们接下来要不然就是限电，
就会跟俄乌一样嘛。这个战争绝对很难去善了了。
对，因为我们的天然气船就是出不来嘛，不止我们，那别人大概都是亚洲国家都是嘛，因为我们都不产油。
对，
日本、台湾、我们韩国，我们都不产油。
是，
那它有油会影响另外天然气。
天然气，
那偏偏我们的天然气的发电的占比又特别的高。
没错，其实天然气的影响，我觉得比油价更大。
对，这段期间看起来，
对对，
而且一个是我们天然气占比很高，第二个我们的安全储量的天数是最少的，
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变得最脆弱？
嗯哼，
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所谓的恶果或者是代价，它就出来了。
没错，
所以这些零零总都有，就包含说你说刚才我们提到说你低廉的电价让产业的转型的诱因消失，其实这有一点是，比如说大家在讲台积电。好，台积电那个，当然台积电它非常的了不起，但是其实整体来讲，在前一阵子，去年底，《经济学人》不是有个台湾病吗？
对，
台湾病那一篇，他在讲的，他还有一些没讲的，是各种的补贴，对台湾的科技业来讲，就因为我有一位，比如说我以前有很多那个同学朋友。学长学姐都在园区嘛，之前有一位，我有一位很尊敬的学长，其实他在台积电是做很 senior 的，他自己就跟我讲说，因为他知道我学经济学嘛，然后我就在那个外资做，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王平啊，我觉得他自己就在反省，他觉得台积电好像就是台湾政府给他们过多的补贴，我说你真的太善良，他就讲到说电。还有说各种税哈，那所以他就说他们自己知道说，其实台湾政府有各种对于不同形式的补贴到科技业，不是说只有台积电，
是啦，
是
啦，对对对，不是只有台积电，
对，所以当然他们因为有意识，所以他们对于回馈社会这件事情也很积极嘛，哈，但是你不能预期每一个经营企业，
每个科技业都这么做，
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所以就是说，所以。显然这个是扭曲的，所以为什么台湾现在就的状况就是贫富的差距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就你看这个 GDP 的数字，国民所得什么平均的数字都非常的
亮眼，
可是它你要看到后面被落队的
结构的问题要知道，
对，而且这个所谓的平均的数字离我们的中位数就是越来越偏离。
哎，每次在我的节目中其实在讲一些公布的数据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提醒听众朋友说，最终的数字当然它有它的意义在，可是就像刚刚洪明讲了，数字背后的结构问题是大家要思考，比如说出口，哇，连续二十几个月都是创新高，都开红盘，看起来很亮眼，可是这背后的意思是说，因为都是 AI 跟资通讯产品造成的溶解，可是传产业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就是刚刚洪斌讲的这个问题嘛，
对
不对？
所以它整体来讲，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一个经济学，我觉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意义说，它不断的就是提醒，尤其继父这个节目的听众，我们其实这个呢，我不是对政客啊，我基本上已经放弃治疗，放弃希望，就是
没有企图，也没有这个能力影响他们啦。
对，主要是我们作为选民，我们怎么样去辨别他这些的，比如说他这个政策到底是 它没有绝对的好坏，
是是是，
而是就是说它到底是说你要去能够辨别它一些比较太华辞藻啊，辨明它的整本质，
就不要被一些华丽的辞藻或看起来好像很好的优惠的政策所蒙蔽了，而忘了它其实有后续你看不到的影响，
是
是，这就是这本书要阐述的一个道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讲这本书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在台湾也是每年都要吵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待会告诉大家。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1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浪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要介绍这本书，在前一阵子我们介绍过，但是呢这本书一次的节目是绝对介绍不完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这本经典的经济学的著作《一刻经济学》。我们邀请到来宾呢，就是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 Mandy， 请 Mandy 呢来跟我们导读这本书啊。刚刚我们已经讲到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跟价格有关的事情啊，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说，政府提供很多的这不管是动涨的政策或补贴的政策，其实短期内看起来好像让某些这个特定的群体受惠，但其实它可能造成是更多的团体哈，更多的人因为这个政策而受害哈，但很多人可能都没办法看透这一点哈。好，那讲到这个关于价格的控制这件事情呢，在台湾每年都要炒一次的这个跟价格有关的议题呢，就是最低工资啊。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最低工资这件事情，你看八十几年前哈，他就已经提到最低工资这件事情啊，所以表示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只有台湾在面临啊，全世界各国都在面临，但好像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完全解决。来，这个 Mandy 我们来聊聊这本书谈最低工资这件事情。
他摘要的来讲，他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他说那个法有一个定的最低工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并不会增加劳工的价值，就是说你一个他还是讲说你的产值，你一个工人的产值其实你本来就是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的话，这个时候在不管是理论上跟实务操作上面，他会被排挤，反而被排挤到劳动市场之外。好，这是他的一个理论。你想想看，这是八十年前写的，
是啊，
所以他就说，你如果说就是有的人他确实没有办法提供到，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最低工资现在已经涨到大概将近三万块嘛，两万九千五。
对，
那可是事实上，他如果一个劳动者他提的这个服务他的价值没有办法超过三万块的话，理论上他就不会被他会被这个劳动市场所排挤
淘汰，
就会被淘汰，
没错。
好，那你现在就是要求他进来的话，这个就是雇主好，就是资方他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去可能各种压榨，好，所以都不是这个正常的现象。他说第一个是就是说，他说如果你被排挤在外的话，你反而是让最底层最需要工作经验累积的人被排挤在外，所以你本来想要照顾到的人反而被你甩到外面去。所以这是他这个作者好，就是赫兹利特，他主要的他这个论点就是说，他其实在这书中好几个论点都是就是说，你想要照顾的团体其实反而是受到伤害的。
是好，就是说你刚刚讲就是说，他的确是竞争力相对比较低的，
对，
这些劳工他如果最低工资的保护进入这个职场，不管是对企业对组织甚至对国家来讲都不一定是好事，对不对？
对，所以他就算你去了之后，雇主说你一定要雇哈，不就是国家说你一定要聘这些人，
而且要用最低工资，
对，
一定要提供一定的。
那他实际他会去算账嘛，他觉得你不到他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什么变相加班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或者是像那个比如说他雇主算一算账就会发现说，我用机器可能更划算
啊，
那我就干脆我就不要雇这个，我这个 vacancy 我这个空缺我根本就不用开出来了，
是
我让机器来做，包括现在 AI
或者我就更糟糕，就是雇主说你硬要我给他们最低工资，哦，干脆降低所有人的工资，就平均工资，
对，这是另外一个，
对不对？
对，那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只是最低工资，还有各种的，比如说那个假期啦，还有各种的福利啊等等，他就会想其他的方法。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像这种机械化的出来，包括 AI 出来，其实很多的这个劳工者，尤其 AI 出来是会对白领工作者啊，知识工作者，他有很大的这个焦虑感，因为就是资方会觉得说，我其实并不需要 用到你们，除了工资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是，比如说，你要求的，上次我们有提到说，像对像大陆它也是，就是因为一胎化嘛，所以它就是对女性工作者的，比如说你的生育补贴、生育假，它就变得非常的长，所以雇主他反而他会让他心里面，他就会比如说他反而不愿意去聘用这些女性，尤其是还没结婚，还就是已经是孕期了，就是她那个年龄，她还没生小孩，好，然后就会担心，就是说你到我这边，然后你一要生，你就要请很长的假，
是
公司他就要贴很长的这种补贴进去，所以公司干脆我就不聘了，他就不聘这种人，所以反而造成你想要照顾的团体，他反而就更劣势。他在这个就业市场上面，他反而处于更劣势。
对啊，像台湾每年要讨论这个基本工资要不要涨这件事，反正每年都一定同样的模式在吵架。劳方跟资方一方面当然对是希望要加，但资方一定不想加。那后来就是像菜市场讨价还价一样最后好了，你让一点，我让一点，就加那么一点点。可是大家双方永远不会满意这件事情。
你问我真的，可能别人我可能会被讨打哈，就是我
放心，我们可以保你。
我真的觉得，常常觉得劳工团体他要的方向是错的，他要这个最低工资这些，我觉得去争这些都是错的。他应该去争取的是像这种，比如说是应该是要，比如说他有一些劳动检查，他要确实的去做劳动检查，他应该避免这些包括霸凌啦，或者是恶劣的这种工厂就是
环境
工作环境，比如说这种骚扰啊等等的，他应该是要要求这些落实这些检查。
是，
那这些最低工资，你说假之类的 OK 好可以，可是你有的太，你一旦定得很僵硬的时候，它变成一些，比如说像那时候在那个什么一例一休之类的，那后来你变成台湾很多服务业弹性工作的时间的安排，就反而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没错，是是，
所以就变成说，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劳工团体他去要的方向是错的。
其实我自己另外一个想法，我这样讲可能也逃跑，就是说，你要求政府定一个最低工资这件事情，对劳工真的好吗？因为很多老板，他既然定了一个最低工资，干脆雇人的时候我就用最低工资雇，
对，
对不对？
对，
那反而就像您刚刚讲的，可能这个劳工他值得更多的薪水去雇佣他，但是因为反正政府定了一个最低工资，我只要符合政府的最低工资，我给了我就不违法了，反而剥夺很多人应该得到更多工资的机会，不是吗？ 对， 不
对，而且现在台湾的这个结构是这样，就是说能够应付你这个符合你这个政府要求的，其实对于大企业来讲，它不是太大的问题，
对
对吧？
对，
那反而台湾很大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它本来自己连求生存都已经很困难了，你再要求它这种其实中小企业我反而觉得你要给它比较多的弹性，
是，
因为你在这个给薪的这个条件上面给它太多的僵固的这个紧箍咒，你反而让它就不断的去钻，我就是说它会去钻其他的，
刚讲那些专法他都有可能去做了，
它副作用就会越来越多，
副作用
越来越多，
是是是，
你让他腾云不过来，
嗯，
那所以这些对这些劳工，其实这些劳工也换个角度来讲，他进不了大企业，也是属于在劳动市场比较弱势的人，
对，
所以弱势的劳工、弱势的资方，大家都挤在一堆了。
我们要强调，我跟 Mandy 的说法不是说劳工不应该去争取自己的福利，而是说只专注在最低工资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是一个偏误，
对，
因为你可能要求应善你所有工作环境，包括刚刚讲劳动条件也好，或者是整个工作环境也好，改善之后，其实你得到的有形或无形的福利会比你去定最低工资要来得更加对你来讲我是更好的一个这个所得吧，福利吧，可以这么说，
对，
对不
对？
对，
而且你现在这个行业别现在越来越多元化，你如果要求某一个政策下去，你要求一体适用，这个就是会很僵化，
是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在这最低工资这个不应该，你就说每一年都在谈，但是我真的觉得是个伪命题。
对，那这本书其实讲到最低工资的时候，提到一个组织叫工会，
对，
所以他也认为说，很多人认为说我有工会，我就可以。